小娥上学的学校远，孙莲一天四趟接送，经常买这买那，每天总要给几毛钱零花钱。银娥说不要给她零花钱，孙莲说人家娃都买这买那的吃，我娃站在旁边看着，我不抽纸烟了，抽旱烟给娃把零花钱省出来。其实银娥平日也娇惯小娥，小娥在乡下长了六年，她觉得愧对她，也就由着孙莲。无奈之下，银娥又去找老王，把箱子改成了暗荷叶，然而这仍然没有难住小娥，她偷偷配了一把钥匙，这样她就偷得更顺手了。还不待银娥发现，小娥发现了户口本，才明白她与小春、孙鹏原来是不一样的。小娥与银娥大闹一场，她把户口本砸到了娘的脸上，提着刀跟娘闹。小娥的反应是银娥没有想到的，也觉得愧对小娥，陪着笑脸说，不是没钱吗？有钱还能把你落下？
没钱？给他们买咋就有钱了？我大还是他们大？
银娥给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一连几天，小娥要死要活的大闹，银娥只好躲着她。孙莲觉得小娥有些过分，却不好发脾气，只能好话相劝。小娥却又把矛头对准了她，用刀指着她说，
你就是两面三刀的笑面虎，你就是绵里藏针的东西，你把便宜占了还装好人，你就一团粘在银娥身上的鼻涕，恶心死人，呸呸呸。
银娥就给了小娥一个嘴巴，小娥跑了，孙莲去追，却被银娥扯住了。银娥想她能跑到哪里去呢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然而眼看日落西山，暮色如风，小娥却不见回来。银娥急了，和孙莲分头去找，把小娥常去的地方都找过了，没有。最后银娥想到了春山，果然在贾兆春的坟前找到小娥，坟头插满了花，在风中摇曳着，那是一种淡蓝色的小花，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灯盏即茂盛，有数十只，就像一盏盏小灯笼，无疑是小娥供在贾兆春坟头的。银娥心里一阵悲凉，把小娥揽进怀里，小娥就是犯了天大的错，她都原谅了。小娥要从她怀里挣脱出来，她死死抱着，小娥忽然在她胳膊上咬了一口，这一口咬得很重，就像一个小狗咬住猪腿。她没有火，小娥就咬着那条胳膊，目光直直盯着她。许久后，小娥松开嘴走了。小娥的目光让她一凛，那已不是一个孩子耍脾气的目光。从此小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最大的变化是对孙莲的态度，这是银娥没有想到的。孙莲是多么惯小娥呀，但在小娥看来，孙莲过去对她的一切好全是装出来的，是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他完全上当受骗了。因此现在见了孙莲，就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架势，不再叫爹，而是直呼其名，或叫那谁，后来直接叫孙某，还学会了话外带话，阴阳怪气，讽刺挖苦。银娥骂他，他顶着骂，粗话是张口就来。银娥要打他，却被他推了一个跟头。银娥恼了，爬起来提了扫帚就打。小娥直挺挺倒在地上，倒出了白眼仁，黑眼珠全没了。孙莲吓坏了，抱着小娥就叫，又掐人中。银娥撇嘴一笑说，没事儿，这我也会，我那时也这样，他倒跟我挺像的。小娥跳起来， 唾了孙莲一脸说，
伪君子，假慈悲，瘸了吧唧，你嘴巴好臭，比公共厕所还臭。
银娥一巴掌狠狠扇在他的脸上，小娥一头撞来，将他撞了个仰面朝天。银娥翻起来抓了剔肉刀，孙莲忙抱住夺刀，小娥呸了一口说，
呸，你们好恶心，夜夜抱还没抱够。
银娥踢了他一脚，他一把提起剁刀说，
你要再动我，我不剁你一刀就不姓贾，我就姓甄。
银娥哭了，哽咽着说，
赵春啊，你让我咋办？
偷汉养人的，你还有脸踢我爹？
银娥扑过去，小娥敏捷地跳出门外，骂一句一对狗男女，奔逃而去。孙莲说，你打他做啥？本来就是我们做的不对嘛。银娥哭出了声，
我们有啥错？谁体谅我们？
自此，小娥再回到家里来，就找茬和银娥闹，而且把气还撒在两个弟弟身上。他们只要一动他的东西，他捞上啥就砸过去，还骂打死你两个狗日的城里人。后来，小娥又转变了策略，开始拉拢教唆贾小春。小娥对小春说，
他叫娘收拾你嘞。
我才不信你嘞，
你就是个傻瓜，世界上最大的傻瓜。
还用得他教？娘打我不比打你多，下手狠着嘞。
都是他教的，以前娘像现在一样打你？
以前我不坏吗？
呸，以前你不坏，把尿尿到我鞋壳篮里谁干的？偷钱谁干的？
小春咯咯笑着说，
以前我小嘛，还没长大。
别看他平日惯你，心里饿着嘞。
他更惯你嘞，你不识好歹。
他就是笑面虎，后爹有几个心好的？我听他教娘嘞。
啊，你偷听？
我不偷听行吗？不偷听他们还不知咋谋害我，我得防着他们嘞。
小春撇撇嘴说，
你有钱，他们谋害你有啥好处？
小娥说，
你别不信，我可是你亲姐。
我告妈说你偷听他们说话。
你去告吧，我才不怕他们嘞，他们没把我当人带过。你个没脑子的猪，他们把我们当亲生的带过，不是打就是骂。
孙鹏是他亲儿子吧？打起来像仇人嘞。
到了初三那年，小娥动不动几天不闪面。孙莲跟银娥说，
这么下去咋行啊，得管管。
管得下，你看现在见了面就像是阶级敌人，你说东他偏往西。
有一回，小娥有半月没回家，银娥和孙莲找了几天找不到。银娥说，死了活了由他去吧。孙莲骑着三轮车边收破烂边继续找，在网吧收破烂时，他发现里面全是学生，就开始留意在网吧里找，果然找到了。他几乎都认不出那是小娥来了，浓妆艳抹，头发也烫卷了，叼着一支烟坐在一个男生的腿上，那男生头发黄乎乎的，还打了耳钉。孙莲叫小娥回家，小娥说，
你谁呀你，瘸了吧唧的想泡我。
出了网吧，孙莲伤心地哭了。回到家，他没说小娥辱没他的话，只告诉银娥小娥在什么地方。银娥去了，小娥还在那里，他扑上去甩了两个耳光，扯了小娥的头发往回走。一个男生扑过来，银娥火了，一脚踢得他弓着嗷嗷直叫。银娥说，
几百斤重的猪，老娘一只手都提得住，一个个头染得跟鸟毛一样，就当自己是野兽。
这群娃娃中有好几个是锦绣的，都认得银娥，吓得都跑了。 银娥扯着小娥骂冤家害祸。小娥说，
你有两个城市户口的儿子，可不看我就是个冤家害祸，你还管我干啥？
银娥扬手又是两个耳光，小娥嘴里的血就流了出来。拉回家，银娥用一根棍子狠狠地抽了小娥一个遍体青。小娥睡了几天，这天孙莲回来，见小娥起来了，忙出去给她买了果粒橙，这是她最爱喝的。孙莲拧开递给小娥，小娥接过却泼到了孙莲的脸上，说，
你打我呀，你咋不打我呀？
银娥一个耳光就甩了过来，小娥也甩了银娥一个耳光。银娥眼冒金星，一阵恍惚，瘫坐在地上。小娥背着包就走了。银娥依旧认为小娥会回来的，然而半个月，一个月，两个月，小娥再也没回家。银娥和孙莲到处找，再没找到。银娥说，
就是个猪脑子，你咋也该把这学期混完，拿个毕业证了。
到了贾小春和孙鹏上初中的时候，游戏厅已是遍地开花，尤其是学校都被游戏厅包围了。他们上的红星中学是纺织子弟学校，这里原是红星大队，建纺织厂时村民集体转成了工人，农民孩子多。纺织厂已经倒闭，厂房营业房都给了下岗工人自谋生路，他们就围绕着学生开启了游戏厅、录像厅、台球室、麻将室。一进校园，枪炮声、拳击声、笑叫声、呻吟声夸张地传扬着。学校隶属纺织厂，管理松散，一个班的学生一半钻在游戏厅，老师只管上自己的课，不闻不问。玩游戏是要钱的，父母有正式工作，家里条件好的学生每天有零花钱。许多学生早点在外面自己吃，他们就把早点钱省下来。贾小春和孙鹏没有零花钱，早点也在家吃，连早点钱都没有可省的。他们唯一有钱的机会就是天热了，会得到一根雪糕钱。出了门，贾小春对孙鹏说，
钱给我，我先练手，练高了教你。
孙鹏说，
嗯。
游戏币单买一个要四毛钱，对于生手来说，一个币连一分钟都撑不上。倘若攒到一块钱，可以买四个币子送一个币子，一个币就成了两毛。贾小春发明了用铁丝在街机勾币，铁丝触到通电的地方，机器误识别为投币进去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因为大家都这么做，老板很快就发现了，他们只能不停换游戏厅，可很快所有游戏厅都知道了。为了钱，干脆说为了游戏币，他们捡过牙膏皮、纸片子、塑料鞋底，十几个牙膏皮才能买一个币，而要找十几个牙膏皮实在不易。钢铁值钱，他们打建筑工地的主意，可常常是才进入工地边缘就被赶了出来。一次在一个工地，他们没有发现看守人，钢筋铁丝捡了不少，开心地算着卖了能买多少币。一个老头牵着狗出现了，逼着他们放到门房里，他们才明白这老家伙躲在暗处，利用他们给自己干活。他们想到了偷，到一个工地兵分两路，一路引开看守人，一路去偷。然而这样对付了人，对付不了狗，那时候的建筑工地几乎都养狗。游戏厅就是一个江湖，结伙抱团，在游戏厅被抢勒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一上初二，贾小春就解决了打游戏的经费问题， 有一天，他们几个人刚进游戏厅，就被一伙人拦住，攒下的钱被搜走了。那带头大哥还在贾小春脸上扇了几巴掌，说：“跟老子翻眼睛，不服气？”贾小春一拳上去，那家伙一个兔儿登天，倒在地上。他喝一声说：“打这些狗日的！”经过一场混战，他们并没吃亏。这一战长了贾小春的斗志。贾小春像贾兆春，块头大，拳头、脚一切就都大。又打过几次群架后，他拉起了自己的队伍。那时候，锦绣的学生中间帮派众多，而且时不时就会冒出新帮派，因此打架是常有的事儿。贾小春打了人，有些家长会找麻烦，但一听是贾兆春的儿子，娘和后爹又是屠户，便都悄声摒弃地走了。回家就对儿子说别惹他，他爹杀过三个人，于是就传开了，就像杀人也遗传一样。这让他声名大振，队伍越来越大，就有人上供，同时也把一种责任压在肩头。他得保护他的追随者不被抢劫勒索，还要保证弟兄们能勒索抢劫钱和游戏币，这自然不在话下。但让贾小春有些不爽的是，人们更多提到的是他爹，就像他是靠着爹的名望混社会。解决了经费，玩游戏的人也得躲避着老师和家长。贾小春是如何逃避家长的惩罚呢？全凭孙鹏。同学中有许多弟兄俩一起上学的，哥哥总觉得弟弟是个累赘，贾小春也觉得孙鹏是个累赘，可没有孙鹏更麻烦。后爹不打他，可娘打他下手不比后爹轻。娘明确交代，让他们同去同回，他不跟孙鹏一起回家就露馅了，因此他不能让孙鹏回家，他们必须形影不离。他打游戏，孙鹏就在一边站着，他也觉得可怜，于心不忍。他虽然在家也常受娘的踢打，出来还是快乐的。孙鹏在家爹不是打就是骂，出来也不快乐。让孙鹏打游戏吧，简直就是糟蹋钱。于是他就对孙鹏说：“哎，打游戏太费眼睛，你不能打，你这眼睛再打下去会瞎的。你去摆书摊的老头那里看书吧。”老头的书一毛钱三本，三毛钱一下午，比起让孙鹏打游戏还是合算多了，倒也合孙鹏的口味。后来贾建设说：“花那钱做啥，我带给他书看。”第二天背了两本儿童文学，到回家的时候，孙鹏把书还给贾建设。贾建设说：“你啥时看完啥时还我，我再给你换。我又不看，我一看书头就疼。”孙鹏说：“我读完了。”贾小春说：“你坐在游戏厅里还能看进去书？没看吧？”孙鹏就给他们讲了所有内容。贾小春说：“你这是吃书嘞。建设，你家还有书吗？”贾建设说：“多的是。”孙鹏说：“你爹在书店工作？”“不是，我爹就是化肥厂工人。”贾小春说：“那你家哪来这么多书？”“买的。”贾建设说着拿出一个单子：“这是我爹开的，要让我读完，要写心得体会。”贾小春说：“那你明儿多背上几本，孙鹏，你把书读了，写篇心得，就当租书钱。”从这以后，孙鹏就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读书，贾建设的爹给贾建设开的书单成了孙鹏的书单。孙鹏读上书了，贾小春觉得对得住这个弟弟了。